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真正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那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就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让我们一起祷告。真理的父，我们要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需要你的灵使我们明白这生命的道。我们感谢你赐下这大能的话语，我们更感谢你赐下终极的道主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他，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可以享受与你亲密的团契。我们也求你赐下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这道，使我们在这真理当中可以得着保守，使我们在这真理当中可以成为圣洁。父啊，求你将这生命道持续的向我们显，也赐给我们渴慕的心、乐意聆听的耳朵和专注的思维，让我们不要偏离。在封闭防控的当中，我们更愿意你的话。哦，你的话就像清爽的凉风吹过沉闷的土地，我们就求你今天你的话像这清爽的凉风吹过我们的心灵，吹走我们的郁闷，振奋我们的精神，挑旺我们的内心。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而我们之所以还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君王基督，他差派我们在这世界上来为他的名征战。主在祷告的时候说，我们还在这世界，却不是属世界的人。主也曾经亲口告诉我们，这世界因为恨他，也同样恨我们，所以我们在征战当中。使徒彼得提醒我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身处在一场与 与邪恶的征战当中。保罗自己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天空属灵体的恶魔征战，一场属灵的征战。而在这种与邪恶的属灵的征战当中，基督徒又面临许多具体的一个攻击，有很多的抵挡、反对、逼迫。这些攻击来自，可能常常是来自你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世界，来自可见的人。这些攻击可能来自你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可能来自陌生人，可能来自你的公司和机构，可能来自政府，当然也有可能来自教会当中其他的基督徒。这也提醒我们，我们自己都有可能成为攻击别人的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面临的攻击可能是无处不在的，面对面的，社交媒体、文字等等等等。可以说，只要你是跟随基督的基督徒，你一定会面临对基督的抵挡、反对和逼迫。这是一场我们必须面对的征战。我希望你不会对这个征战的现实感到意外。今天我要提醒你关于这场征战的两件事情。第一，认清这场征战的性质，不是为了捍卫自己，而是为了捍卫基督。认清这场征战的目的是为了捍卫基督，而不是为了捍卫自己。第二，认清我们在征战当中使用的兵器，我们是凭着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来征战。我们来先看这场战争的目的，我们不是为了捍卫自己，而是为了捍卫基督。在经文的开始，我们就看到保罗在哥林多面临一场征战，有人起来批评他、反对他，而哥林多教会呢，跟随这些反对者，这些反对者是一些外来的假教师、假使徒，也来批评保罗。他们怎么批评、轻看保罗呢？我们在经文当中可以观察到四个批评，我们来看看这些批评。在第一个批评，他们批评保罗表里不一，你看只在信里是勇敢的，不在那里的时候是勇敢的，而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这第一个批评，他们认为保罗表里不一。第二个批评，他们因为保罗的谦卑和不突出的外貌就轻视他，因为保罗谦卑就认为他懦弱没有权柄。他们又说保罗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不是一个能够吸引很多人跟随他的人。对这些人来讲，外在的吸引力、强势的个性才是能力的代表，而谦卑不是一个美好的品格，而是软弱。这是第二个批评。第三个批评，他们批评保罗滥用权柄。第九节说，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他们批评保罗滥用他的权柄，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保罗的批评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他们之前才批评保罗表现得太软弱没有权柄，一会儿又批评保罗过于强硬滥用权柄。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整个批评就是自相矛盾的。第四个批评，他们批评保罗过了界限。第十四节说，保罗把不属于自己的功劳算在自己头上。这群假教师把保罗所建立的哥林多教会当作自己的，他们指责保罗为了自己抢夺那些不属于他的功劳。简而言之，哥林多教会跟随这些假使徒对保罗的批评，他们把保罗看作是一个不够格的次等的领袖。我们来看第二节，这等人，就是这等人对保罗的评价。这等人指的就是假使徒。他们批评保罗说，保罗你是属血气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他们自认为自己比保罗更加属， 而按照所谓他们属灵的标准来看，保罗不过是属血气的，是属肉体的，意思是按他们的标准来看，保罗是一个次等的使徒。但我们需要仔细的看看这些假使徒评价的标准是什么。这些假使徒自认为自己是属灵的，保罗是属肉体属血气的，他们的标准是什么？他们的标准却是自己。保罗说，我们不敢跟这些推荐自己的人同列，因为他们的标准是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在十二节你可以看到，他们是用自己做标准，他们是拿使徒跟自己相比，然后评价保罗是二流的使徒。而根据保罗在这几章经文当中的辩护，我们可以推论出假使徒的标准。假使徒的标准是，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犹太化基督教信仰的背景，他们犹太出身，然后结合当时在哥林多流行的文化建立起来的一个世俗的标准，一个属血气的标准。这个标准包括犹太背景的种族和出身，足够娴熟的雄辩术的口才，足够多的跟随者，足够多的收入，超自然的意象，独特的经历。换言之，他们是用当时文化当中流行的成功的标准来评价耶稣基督的使徒，然后说按照这个世界所推崇的，我们是属灵的，而保罗呢不够属灵，他不过是一个次等的使徒。再没有比这更讽刺的，这群假使徒是借用了基督教的属灵词汇，但事实上是按照属世的标准把基督的使徒保罗看作是属血气属世的领袖。他们这套是自己跟自己对比的标准，保罗说是不通达的，本质上是与福音相反对立的。他们不过是借用了一个基督教属灵的词汇，但事实上他们的根子里面是抵挡福音与福音相反对的，因此这群假使徒对保罗的评价是完全站不住脚。为什么说假使徒这套世俗的标准是与福音根本对立的呢？因为如果按照假使徒的标准，如果是以犹太的种族身份来证明一个人属灵的地位，以雄辩家的口才和赚取酬劳的才能来判断领袖的权柄，以超然的经历来证明一个领袖的能力，那么所有的这些标准都贬低了基督自己，所有这些标准都贬低了基督自己。如果真正的属灵在乎一个人的种族和出身，那么弟兄姐妹们，你父母的出身就决定了你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基督徒，而基督的十字架就不再是决定性的，与基督的联合就不再重要了。他们属灵的标准贬低了基督。如果雄辩的才能吸引跟随者赚取酬劳的能力是教会领袖主要的条件，你的学历、你的论文、你的辩才决定你是不是一个成功的领袖，那么一个谦卑温柔的仆人心智就一定会受到贬低。而基督在世上正是以一个谦卑温柔的态度服侍罪人，这样的标准贬低了基督自己。并且当你用当时流行的希腊文化来取代基督的时候，你就用文化取代了基督永恒不变超越文化的真理，你用暂时取代了永恒，贬低了基督和他的真理。如果证明领袖拥有能力的表现是超自然的经历，超自然的经历表明这个人哇很有领袖很有能力，他能做很伟大的事工，那么教会最宝贵的就会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独特的经历。但他们不可能以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为荣，他们不可能 以耶稣基督丰富的恩典为荣。高举某些独特的经历是贬低基督。试想一下，如果基督的教会夸耀的是他们的牧师和长老，而不是以基督在他们中间为荣，这难道很了不起吗？所以你看到这里，保罗所反对的是什么吗？保罗要征战的是什么吗？假使徒们所攻击的、所反对的，不仅仅是保罗，而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定时价的基督，这是他们在反对的，这是哥林多教会跟随他们在反对的。怪不得保罗会用这么强烈的语气对这些假使徒说话，怪不得他会用征战的言语在跟他们说话。很多不相信圣经的学者认为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到第十三章是别人加上去的，因为九章以后，当你读到第十章时，你就发现，哎，保罗在这里说话的语气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的用语，他的整个的情绪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第八章、第九章，非常的温和克制，但是在第十章，他整个的表达的方式变得非常的强烈。所以很多不相信圣经的人质疑，为什么这卷同一件书信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风格的变化？他们以为最好的解释就是这是后来加上去的，这是别人编造的。但是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因为不相信基督的福音，他们就不能明白保罗在这里要捍卫的是多么重大的事情。他们就不能明白为什么保罗要有一个征战，因为保罗要捍卫的不是他自己，他要捍卫的是基督自己，他要捍卫的是福音本身。保罗正在面对的是一个关乎哥林多教会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在捍卫的是一个这些他所爱的儿女能否与基督一同得胜的问题。哥林多教会居然接受了一套世俗化的、完全与基督福音相对立的标准来评估使徒和他们自己。保罗现在要捍卫这个真理，要保护他所爱的儿女，他怎能不用这么强烈的语气、用这样征战的言语来说话呢？他怎能不介入这场征战？哥林多所跟随的这套虚假的世俗的标准，他们所依据的东西本身，就其本身来讲好像不是什么邪恶的东西，甚至有时候你必须说它是好东西，恩赐、才能都是好东西。但是现在这些假使徒所做的，他们试图用这些看起来挺好的东西来取代基督自己，他们是试图用这些来掩盖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特质。而当他们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因为他们是要取代基督自己，他们所做的立刻就成为最邪恶的、最可怕的偶像崇拜，而这是撒旦的作为。假使徒在哥林多教会所做的，并不是只是讲了一个不那么整全的福音信息，而是借用了耶稣基督福音之名的异教信息。这不是在好像说，哦，两棵苹果树哪一棵结的果子更甜，不是，这是一个苹果和荆棘之间的不同。保罗和假使徒之间的冲突，一个是在基督里，一个是在基督外。保罗和假使徒的冲突是一个建基于基督之下的世界观和一个在世俗的标准之下的世界观的冲突，是完全不一样的根基。所以怪不得按照这些假使徒的标准，保罗也不过是一个属血气的恶流的领袖，因为这些假使徒的标准里面根本没有基督，他们完全弄错了福音。因此按照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假使徒才是真正属世的，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在罪恶背逆神、脱离神恩典的标准之下的。所以保罗说，我从来不是凭着血气的，我不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在行事的， 我不是按照这些假使都脱离了基督以外的标准在行事的，我也不需要按照他们这种属血气的标准之下的兵器来征战。他们的标准根本就是抵挡基督的。我现在要向你们揭露的正是他们这个标准背后的本质是在抵挡基督，是没有基督的。我不屑于，我不需要这套抵挡基督的兵器，我不需要满足这套没有基督的世俗标准的所有领袖的标准。虽然保罗自己承认，第三节他说我现今在血气中行事，意思是保罗仍然活在这个可见的物质的人的世界当中，在这个可见当的世界当中行走和生活。我虽然活在一个人的世界，但是我打的不是一场属世的征战，我不是要捍卫这些符合属世标准的东西。他不是说哥林多人啊，你要看我保罗真的符合你们所要的那套成功的标准，我保罗真的符合你们所相信的那套世俗的标准。不，保罗不是要征战这个，保罗要捍卫的是耶稣基督，要捍卫的是福音，他要让哥林多教会看见基督自己，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因此他才强调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我们不是用这套血气当中的标准和能力来征战，因为这些属血气的兵器在属灵的战争，在捍卫基督的战争当中毫无用处。弟兄姐妹们，你看清保罗所真正要征战的是什么吗？他不是为了捍卫自己，他是为了要捍卫基督，捍卫耶稣基督的福音。对我们来讲呢，当我们今天面对各样的争论和反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常常弄错了争论的目的？我们会不会一直在为某些属世的标准争辩，而事实上没有去捍卫福音，没有去捍卫基督？我们只是在捍卫一些我们自己创造出的文化，我们没有看清我们要征战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弄错了目的，我们弄错了方向，那么我们的征战就毫无意义。我们会不会以当下我们文化当中流行的成功的标准替代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必须先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是习惯于我们很熟悉的从小就接受的那种文化去解释福音，还是我们让福音来诠释我们的文化？我们习惯于哪一个？诚然，我们的文化当中有很多是没有跟福音相抵触的，但是没有哪一种文化，没有哪一个人所接受的文化没有受罪的影响。因此弟兄姐妹们，基督的福音一定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根深蒂固的思想有相互抵触的地方。当这些相互抵触的地方显示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根据什么，你是按照文化去解释福音，还是让福音来更新你自己的文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常去留意这些你所根深蒂固的文化跟福音相抵触的地方，但我发现不论一个人受过多少教育，他一开始了解基督教信仰的方式总是倾向于从他文化当中，从他经历当中根深蒂固的那些思想出发去解释圣经。而当圣经遇到圣经跟他原先的观念和理解有不同地方的时候，他的倾向总是说，哎，圣经为什么不对？他总是倾向于怀疑圣经。但是作为宣称跟随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作为基督徒，我们每逢面对这样的抵触的时候，我们都必须先认定福音才是根基。我们必须让基督的福音来改变和洁净我们的文化。事实上，基督的福音可以改变、洁净、改变任何文化当中成长的人，来降服在基督的面前。这是我们在思想所有的抵触，在面对争论的时候的前提，就是让基督的福音来改变我们 根深蒂固的思想来改变我们的文化，而不是反过来。如果我们面对文化跟福音相抵触的地方，我们还坚持以我们固有的那些文化和观念为基础来调和福音的内容，那就算这个时候你采用的全是基督教的用语，它仍然是以福音相对立的。这是保罗在这里竭力征战的，他绝不能在这个最根本的事情上妥协，他绝不能让人用别的世俗的文化当中的东西来代替基督自己，而这也是我们不应该妥协竭力去征战，这是我们要捍卫的。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一旦我们看为宝贵的文化和耶稣基督的福音相抵触的时候，必须让步，必须被修正和改变的是文化而不是福音。当顺服国家政权和顺服基督相抵触的时候，国家政权必须被放在基督之下。当孝敬父母的传统文化与顺服基督相抵触的时候，父母必须放在基督之下。当我们工作研究的领域对某些概念的定义与基督相抵触的时候，我们绝不能用我们所熟悉的、所接受的那套定义来定义基督。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见过许许多多带着审美的眼光来了解基督教的人。他们或者是对基督教的音乐感兴趣，或者是对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审美标准感兴趣，但是他们来想要认识基督，他们的目标是他们想在自我追求的生活当中让基督带给他们一些愉悦的点缀，让基督使他们想追求的那个生活更美好。很多人是这样的观念来的，而在教会里同样有许多人对基督的关注点不是在福音，不是在基督身上。很多人在教会里或者是跟随父母的生活方式，或者也只是想过一种基督教式的生活。我听到很多人告诉我为什么他们要了解基督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哦，因为基督教是对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一种宗教，我想选择最好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此时他们的关注点仍然在于文化，而不在于基督的福音。我们所举的这些所有的例子所关切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是效忠于福音还是效忠于文化的根本问题。我们所关切的是，我们是以福音以基督为根基，还是我们以我们所熟悉的文化为根基的问题。如果我们毫无保留的委身于文化，只是想在其中添加一些关于基督教的元素，让基督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自己的，那么我们所相信的是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福音。而这可能才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征战。什么是我们生命的根基？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捍卫，这才是我们在各样的争论当中真正要去看见、去捍卫的。这是我们真正的征战的目的，是捍卫基督。而这征战一定会发生在人的灵魂，发生在人的心里面。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而属灵的战争必须使用属灵的兵器才能打胜。我们在这场征战当中所倚靠的是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这场征战当中所要使用的属灵的大有能力的兵器是在乎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看到与控告他的人相比，保罗所使用的兵器，他说他所用的兵器不是属世的，不是属血气的，是属灵的兵器。这兵器第四节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保罗究竟使用的是什么样属灵的兵器呢？在以弗所书，保罗自己曾经总结基督徒的全部军装，有福音的真理、公义、为平安的福音做见证、信的救恩、神的道以及祷告，这些都是基督徒征战的兵器。但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所最强调的属灵兵器很可能就是指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哥林多后书，保罗谈到他作为基督的使徒，他不是传自己，而是传基督耶稣为主，他自己因耶稣做众人的仆人，要把耶稣基督是主这样的一个信息给表明出来。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保罗说，我自己没有任何能力，我的能力来自我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神的光是通过耶稣基督的面上显出来的，真正的能力是在耶稣基督。因此我是借着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征战，我没有能力，能力在于耶稣基督，神的荣耀通过耶稣基督显出来，因此我要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弟兄姐妹，我可以说今天我们身处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却大大的忽略了神所赐的这蛮有大能的属灵兵器，我们看不到基督福音的大能，而我们渴望我们对面的这个人来悔改相信的时候，我们不是去依靠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福音，不是忠心的去传讲这福音，我们常常想到的是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来挽回他的心，我可以做什么让他觉得基督教很美好，我可以做什么让他觉得哦，基督教能够最好的满足我的需要。所以我们常常想到的是人的爱心、人的才干、人的魅力，使用什么样的策略，甚至有些人为了让一个人悔改，他使用情感操纵的手段。你有没有发现，弟兄姐妹，我们抛弃真正有能力的得胜的属灵的兵器？怪不得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常常感到无力和挫败，我们面对很大的需要然后说，主啊，我好挫败，为什么你不把能力给我？因为我们忽略了真正有能力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说，我所使用的这属灵的兵器是蛮有能力的。保罗用一个战争的隐喻作为对比，他说，我所使用的武器能攻破坚固的营垒，能攻破坚固的营垒。在古代的战争里，城市当中坚固的营垒是他最后抵抗的阵地，一旦这个营垒被攻破，战争就结束了。保罗说，基督的福音具有大能，可以在征战当中得胜。但是我们要注意，保罗不是把福音的大能跟今天坦克、飞机、导弹这些武器的能力相对比。这个战争的隐喻是让我们明白，在这场属灵的战争当中，我们真正能够攻破敌人、将人赢回来的，我们所依靠的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这是一个在属灵领域当中拥有真正能力的。我们所使用的不是属血气领域当中的武器，不是坦克、飞机、导弹、舆论攻势、洗脑。保罗根本不在乎自己拥有这些属有没有拥有这些属血气的兵器，因为那些在属灵的战场是没有用的。唯有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具有这样的大能，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可以得胜。那么这福音的大能是如何彰显的呢？透过两个方面，请你看第五节。福音大能彰显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基督他十字架的福音能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攻破。第二，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能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 这属灵的兵器是如何彰显他的大能。当保罗说这福音，基督的福音可以攻破各样的计谋，他不只是说他可以胜过跟人的辩论，把人的罪显示出来，更进一步的，他是说基督的福音可以摧毁人有罪的思想方式，摧毁人在悖逆抵挡神的生活当中建立起来的那套罪恶的思想的模式跟他们的心理状态，就是那些阻挡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所以保罗说我可以，这个福音可以摧毁人的计谋，人的思想，可以摧毁那些至高之事，就是人所建立起来的思想模式、思想状态。福音能够将人的罪显露出来，福音能够将人的最终所要抓住的那些偶像摧毁。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大灾期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的经文，如果你忘记了或者你还没有读，虽然复活节已经过了，你还是可以拿起来。当耶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碰见一个个特别的人，我们看到耶稣与他们对话，而耶稣的对话，耶稣对自身的彰显，他带来了一个最直观的后果，就是这些与他对话的人，他们生命当中那些罪，那些有罪的思想，那些他们紧紧要抓住的偶像，那些至高之事，一下子就被耶稣基督他显露出来。那个质疑耶稣谁是我邻舍的律法师，被耶稣挑战要成为爱人的邻舍，而他发现自己做不到。那个想要得到永生的少年财主，耶稣就借着跟他对话显出，哦，他把金钱放在生命的首位，除非他放下金钱，不能进神的国。而这个财主就忧忧愁愁的走，甚至包括那些门徒。门徒以为说，哦，一个人要具有某种资格才能进神的国，因此他们拒绝让最没有地位的小孩子接近耶稣，而耶稣却让他们看到要进天国的是像小孩子这样全然依靠的人。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这是为什么整段的路程多么的精彩，耶稣基督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当他们跟耶稣说话的时候，他们的罪，罪在他们生命当中带来的所有的影响就一下子暴露出来了。我们每一个骄傲的思想，每一个自大的行为，那些拦阻我们认识神的至高之事，它的背后是我们那一颗直悖逆抵挡神的心。虽然我们是神的被造物，我们应该来敬拜神，结果呢，我们不顾一切想要自己做神，想要脱离神。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反倒故意扭曲他。我们在这样有罪的心里面，我们就是利用神赐给我们的理性、情感、经验来反对他，我们用诡辩、陷阱、恶毒、低级的趣味去嘲弄他。我们面对神，我们建立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我们抓住自己想抓住的偶像。但是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与基督对话的时候，这一切就都被显示出来。耶稣基督在去往耶路撒冷的路上所碰到的那些人，他们正是我们罪人的写照，他们正在告诉我们，我们的心被自我充满，被自我造出的各种各样的偶像充满。而我们这样的人，理所当然应该承受的是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没有一人一个人。这是为什么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真的很可怕。这些事情是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罪恶的根源显示出来的。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和行为，是因为我们的心被罪恶充满着。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站在一个至高抵挡神的位置来认识神。当我们的心仍被罪恶充满的时候，我们根本也不可能找到唯一认识神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定他定十字架。怪不得保罗会这样教导哥林多人，在哥林多前书他这样说，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犹太人想要的是一位带领国家独立的弥赛亚，一位作为罪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怎么可能战胜罗马帝国？怎么可能值得跟随？所以钉十字架的基督不是一个福音对犹太人来讲，而是一个绊脚石啊，对那些外邦人，外邦人提倡的都是我要自我改善来提升自我，不论我是通过宗教还是通过律法，我自我改善来提升自我，我怎么可能需要一位救主死来拯救我？我怎么可能需要一位救主？所以钉十字架的基督借着他的死来救赎是一件很奇怪很愚蠢的事情，而且跟随一位卑微的拯救者怎么可能是一位光彩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吗，对一个自我被罪充满的人来讲，基督被钉十字架是非常非常令人讨厌的，而在今天仍然是这样。你可以看到你身边的佛教徒，他们相信可以透过人的自我修行获得提升，他们讨厌十字架。而有一些迷信的基督徒，他接受十字架，但是他却把十字架当作抵御魔鬼攻击的护身符，事实上他也讨厌十字架。你也看到一些基督徒，所谓的文化基督徒，他们辩论基督教的神学，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向基督和他十字架上的工作发出由衷的敬拜。而对无神论者来说，基督被钉十字架更是被称为精神鸦片。所有人都讨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有人都认为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绊脚石，是愚拙的。但是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希望你看到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当钉十字架的基督，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被清晰的传讲的时候，人心的罪，人心里发出的那些邪恶的思想，建基于罪的那些思想，都会在十字架面前赤露敞开。十字架能够把人的罪赤露敞开，并且摧毁人在罪里面建基的所有的思想。我们被造本来是为了敬拜神，但是我们却悖逆抵挡神的设计。神的救赎是要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来拯救，唯有人在十字架俯伏领受罪得赦免和称义白白恩典的人才能得救。而那些没有被福音破碎不肯降服的人，当神借着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这是愚昧的，这是绊脚石，这是宗教迷信，这是荒唐的。他们不但不悔改，不但不能从福音当中得到益处，他们反而会竭尽全力的甚至创造出新的至高知识来拦阻人认识神。今天不但有人创立新的理论来排除基督的福音，今天我们的社会不断的传讲不断的宣传这是诈骗，这是人民的鸦片，来扫除这福音。你也发现有些人甚至使用基督教的用词，但是却赋予它罪恶的意义，混淆福音，创造另一种福音，传讲另外一个耶稣。我们周围充满了各种各样版本的没有基督的基督教，各种各样的以基督为名的异端。而这一切，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被清晰传讲的时候，这些计谋，这些至高知识就会显露他罪恶的本质，被攻破，被摧毁。这是保罗所依靠的有大能的兵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当这福音十字架被显明的时候，那些虚假的从罪而来的从罪的根基上所创造的思想 就会被这十字架显明，显明说他们是抵挡十字架的，他们在神那里是愚拙的，是没有能力的，是没有智慧的。福音的大能正是借着这样的方式摧毁虚假的方式展现出来。不仅如此，这属灵的兵器还能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这是福音大能彰显的第二个方面。基督的福音不仅将罪恶的思想摧毁，也把人心带到基督的面前。当人降服效忠于基督的时候，他们的心意思想会改换自新，而借着夺回人的心意，基督的全人在基督里被改变，而满有基督荣耀的样式。我们可以再次的回到耶路撒冷路上的那些对话。基督要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而在这一路上，他让所有与他对话的人，也让那我们所有读到这些对话的人都看见他自己。基督让忙碌的马大看到他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件是基督自己。基督让那个愤怒的要审判的雷子现在成为爱的使徒。基督让哑巴、瞎子和大麻风看到他是击败撒旦权势的得胜君王。税吏撒该、不利奈人西门、那个十字架上的罪犯、三次不认主的彼得，甚至包括后来在大马士革路上的扫罗，他们都看见了基督，而他们的心就被基督夺回，他们降服于基督，他们在基督那里得着全新的生命，他们看见的就是基督，基督成为他们唯一的焦点和中心，而他们只需要看见基督。因为在被钉的基督那里，他们得到全新的生命。借着被钉的基督，他们的罪被除去，他们的自我被钉死，他们得到基督的义，他们领受新的身份。因此你可以看到，他们如此的珍惜基督的十字架，他们以效法基督的舍己和顺服来回应这十字架。而保罗在整个哥林多前后述所显现的生命，正证明这十字架完全得着了他的生命。这十字架正是他生命的焦点，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焦点。他正是为这最宝贵的而征战。弟兄姐妹们，基督正是我们的生命被夺回、被全然改变的。这个主日本来是圣餐主日，因为疫情的防控，我们没有办法举行圣餐，这是这段时间我们第二次不能够领圣餐。但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去领受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圣餐，但是这圣餐作为象征物，它背后的那个实质正是耶稣基督自己。今天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借着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已经被他夺回，我们已经被他带入他所立的新约里面，我们不再是活在罪中的奴仆，我们如今因着这位基督已经与神享受亲密的团契，因着这位基督，我们现在被称为神的儿女。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领受那看得见的圣餐，不能够领受那杯，但是让我们紧紧的抓住十字架的基督自己，我们正是凭着十字架的基督进入他所设立的新约。因着这基督，我们在他的新约里面就满有确据，而等候他的必不羞愧。我盼望这样圣餐的延后，让你的心更加的渴慕基督，就如小鹿渴慕溪水那样渴慕基督。让这样的延迟让你更加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就近这位将你夺回、将你的生命全然改变的耶稣基督自己。这是保罗所倚靠的属灵的兵器，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 现在我要谈两点和我们有关的应用。第一，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把焦点放在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学习把焦点放在基督的身上。我们太多的关注基督能带给我什么，我们太多的关注基督能解决我生命什么问题，我们太少关注钉十字架的基督自己。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焦点是基督，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信息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他所传讲的信息。保罗所传讲的不是基督带给我们什么，而是耶稣基督，这才是福音具有大能的原因。传讲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是我们在征战当中所倚靠的所兵器。如果我们忽略这大能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而把关注点放在人身上，放在人可以从这福音得什么好处身上，我们就很容易以为能力是从人而来，是从某个教会某个事工而来。一旦我们忽略基督这焦点，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这个世界流行的成功标准，而错失基督自己。让我们悔改。我们只做讲道教导和查经的，然后我们在我们的教导经文讲道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其中的重点在于耶稣基督自己，让我们可以自己看见圣经是如何最终指向基督的，也让我们可以把人引向拯救他们的基督自己。我们这些做带领的，不要让人脱离基督去承担他们的责任，不要离开基督去追求他们的目标，不要离开基督去思想什么叫智慧。我们要让人看见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让人看见这位基督是主，好叫人可以顺服和跟从基督去行事为。而我们传福音的，我们要叫人看见他生命中最大的需要是认识基督，而不是基督此刻如何满足他的需要，而不是基督如何成为他心里想的那个样子。弟兄姐妹们，基督的确能够满足罪人一切的需要，因此如果我们要对人有益处，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高举基督，让他看见基督，尽全力让我们所爱的人来认识基督，认识罪人真正的出路是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传福音所要传的，是基督，还有让基督成为我们祷告的焦点。无论是私下的祷告还是在我们的祷告会里，让我们的祷告不再是集中于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成就我们心里的想法和渴望，而是让我们思想基督，让我们透过基督来认识神，认识神要做成的，已经做成的，让基督他的身份，让基督他所做的来塑造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苦难逼迫失败甚至在死亡当中因基督有感恩和喜乐，有说不出的盼望，好让我们可以在健康富足得胜的时候因基督仍能谦卑谨守，让基督成为我们的安慰和满足。这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祈求，但是让基督塑造我们的祈求和渴望。而事实上当你发现让基督成为我们祈求的中心的时候，我们的祈求有真正安稳的确据。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焦点，我们就可以体会保罗在经文所说的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基督是我们，当基督成为我们思想言语和行为的中心的时候，你不会再为自己，不会再为这世界所推崇的事物夸口，你只会指着那最伟大的救主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自己夸口，他是我们真正可以夸口。第二，弟兄姐妹们，除非钉十字架的基督将我们的心意夺回，使我们顺服基督，我们才能在面对罪人血气的抵挡，我们才能在这属灵的征战当中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人。只有基督的福音将我们夺回，我们才能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人。 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常常是脱离了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只想着我作为基督徒怎么可以温柔和平爱人。我们常常想基督徒应该是好的，不要发怒，不要太凶，要有爱心等等。但是脱离了基督福音的温柔和和平，最终就会变成与世界的妥协，对人的讨好和懦弱。当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愚蠢的批评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行使他的权柄？他可以勇敢，因为他真有权柄，他可以立刻用勇敢带这些背逆他的人，他可以立刻就凭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勒令他们处理假使，他可以立刻就行管教的。但是保罗面对他们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应用他的权柄，而是温温和和的用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对应他们？而保罗之所以这样的回应教会，是因为基督自己占据了他的心，基督自己是这样对待罪人。因为当基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基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基督的温柔和平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彰显出来。当他顺服父神的旨意，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祷告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何等的温柔和平。保罗不仅在基督身上看到这样的温柔和平，他在基督的门徒身上也看到这样的温柔和平。他亲眼看见司提反被犹太人用石头打死，他喜悦司提反被害。而当司提反被害的时候，他是因为忠心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而受到众人剧烈的攻击，众人讨厌他所传的钉十字架的基督，众人反对的是他所传的基督，众人就向他极其恼怒，咬牙切齿，大声喊叫，捂着耳朵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他。而扫罗就站在那里，亲眼看见人们用石头打死他。当司提反被打的时候，他祷告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他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保罗在司提反身上看到的是从基督而来的温柔和平。当时在最终的保罗不能明白，他喜悦司提反被害，但是当钉十字架的基督得着他的心的时候，他就被基督全然的改变。现在他作为主基督的门徒，作为传讲钉十字架基督福音的使者，他在他的生命当中显示出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完全得着了他。他以基督的温柔和平来回应这群刚硬愚蠢的属灵儿女，因为被钉十字架的基督的福音完全得着了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也显示出他被他所传讲的基督的福音掌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没有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就没有我们在基督里的温柔和平与谦卑。你可以带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去面对那些对福音的反对和抵挡，去与这世界的征战。这容易吗？绝不容易。这难道不痛苦吗？一定很痛苦。而你在这艰难和痛苦当中能够以基督的谦温柔和平去面对，是因为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自己，那位柔和谦卑的主自己的荣耀和得胜充满你的心。这样当你面对激烈的反对的时候，因基督的缘故，你仍然可以跟随他的样式而行，你仍然可以对这位被钉十字架的主说，主啊，让我跟随你的脚踪，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让我们对准这位基督，在这世界的征战当中也这样来跟随主的脚踪。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主基督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何等的浩大，你的慈爱、大能、公义、圣洁、智慧、怜悯都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照向我们，何等伟大的恩典。 我们怎能视之为理所当然？父啊，我们怎能不俯伏在十字架面前称颂为我们被钉十字架的主基督？我们怎能不欢喜地领受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恩典？我们怎能不谦卑地跟随十字架的救主前行？我们怎能不喜乐地听从这位十字架上的主、死而复活的主的训言，与他同活？天父，求你叫我们在今天的征战当中定睛于主基督。在今天的征战当中，是带着基督赐给我们的使命，在这世上为他打着属灵的战，帮助我们持定我们的目标，帮助我们持定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大能有力的武器。求你的圣灵常与我们同在，叫我们与基督同受苦，也一同经历主基督复活的大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